平壤传出爆炸性新闻，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被打成反革命双开。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张承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场带走的镜头。比起金正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宪政圈第二号人物皇亲国戚兼摄政王的霹雳手段，习近平想搞掉周永康这样一个退休常委搞了半天都还没搞定。要说做政治强人，习武实在比不上金三。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当局和毛祖都在准备大张旗鼓的纪念。他们对杀人魔王的歌功颂德令人不齿，自不待言。我要说的是，按照他们评价毛的那套标准，金日成要比毛泽东更成功更伟大，老毛还比不上老金。毛粉尊老毛为国父，他们说是毛泽东领导中国走出百年耻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国父的称号早已名花有主，归在了孙中山名下。另外早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就已经废除了被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而赢得独立，二战之后更是跻身于世界五强。倒是在中共建政后的50年代，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反而使得中国的独立性大打折扣。这就比不上人家金日成了。在历史上，朝鲜原本是中国的藩属国，后来又被日本控制，二战后一度被盟军接管。等到金日成在48年建政，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毕竟实现了完全的独立，所以金日成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被称为本国的国父。按说金日成是在中国的东北抗日联军起家，是靠苏联人的支持才荣登大位的，可是一旦大权在手，金日成就敢于既不买苏联人的账也不买中国人的账，先后清除掉党内的亲苏派、亲华派以及本土派，建立起金氏独裁，确立起十足的独立性。非但如此，金日成还有本事把苏共、中共都拖进他的武力统一全朝鲜的战争，到头来虽然是靠着苏联出钱出枪，中国出人出血，才保住了自家的半壁江山，但是他毕竟可以借此向世人夸耀他敢向美国人叫板。毛粉们不是一直把毛泽东那场所谓抗美援朝誉为伟大功绩吗？但是要说起打败美帝野心狼，要说起民族英雄，按照毛粉们的标准，金日成不是比毛泽东更香吗？更绝的是，金日成虽然是靠中共救的命，但一等签订了停战协定，金日成就敢把中国的驻军赶出朝鲜，在两党关系恶化的时候还把中国志愿军的纪念物通通拆掉，而中共在使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金钱的代价之后，面对三代金氏政权这只白眼狼却毫无办法，还不得不在那里始终高唱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源源不断地送去技术，送去金钱。不少人说毛泽东的权术出神入化，是成功学的典范，当然是厚黑学的成功典范。不过就这点而言，毛泽东仍然比不上金日成。毛泽东从入党到登基称帝用了28年，金日成只用了17年。在朝鲜共产党内部，金日成的资历浅，他 他所属的游击队派本来又是四派势力中最小的一派，可是他却能在短短几年内扫除群雄，定于一尊。毛泽东为了保持他的那套路线不被改变，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折腾十年之久都收不了场，结果却是人一死，自己的老婆就让自己指定的接班人抓起来了，自己的路线很快就被改变得面目全非。金日成却能使他的政权平稳地传到第三代，并且基本上保持了既定的路线不改变。不错，你可以说，假如当年毛岸英不在朝鲜战场上被炸死，今天的中国就是西朝鲜。不过那毕竟只是假如，着眼于事实，按照毛粉们的标准，你不能不承认老毛不如老金，习武不如金三。南朝鲜北朝鲜中间只有一条三八线相隔，对比极其鲜明，俨然是两个民族。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高谈阔论民族性、文化传统、国民素质这一类话题，因为我认为政治制度的作用，重大政治事变的作用恐怕更重要更关键。在这里与其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不如说有什么样的政府